第五编，寄居外邦。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以赛亚书43:10。第39，在巴比伦宫廷中。本章根据但以理书1，在70年被掳时期的开始，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中，有一些是爱国的基督徒，他们有如钢铁般的忠于原则，不愿因自私而败落，却愿不计任何损失而决意尊荣上帝。这些人要在他们被掳到之地，将那因认识耶和华而有的福分给予异教国家，借此达成上帝的旨意。他们要做他的代表，他们绝不至于拜偶像的人妥协。他们要以他们的信仰和敬拜永生上帝之人的名号为无上的光荣。这一点他们果然做到了。他们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尊重了上帝，上帝也就重看了他们。这些敬拜耶和华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上帝殿中的器皿也被置于巴比伦神的庙宇里。征服者常傲慢地引述这些事实，作为他们的宗教和习俗高于希伯来人的宗教和习俗的凭证。然而上帝却正要借着以色列人因离弃他而招致的屈辱，给予巴比伦一个凭证，显明他的至尊至高，他律法的圣洁以及顺从的必然结果。而他所给予的这个见证，也只有借着那些忠于他的人才能做出来。在那些对上帝保持忠贞的人中，有但以理和他的3同伴，作为杰出的范例，显明人若与全智全能的上帝联合，就可成为怎样的人。这些属于王族的青年，从比较质朴的犹大家庭中被掳到一个最壮丽的城市，进入世上最伟大君王的宫廷中。尼布甲尼撒吩咐太监长亚什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的。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尼布甲尼撒既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看出有卓越才能的希望，就决意训练他们充任国内的重要职位，为使他们具有充分资格肩负其终身工作起见，他安排他们学习加勒底人的文字言语，并赐给他们那供与国内首领受非常教育的机会达3之久。但以理他同伴的名字被改成代表加勒底诸神的名字，希伯来人的父母为子女所起的名字是富有意义的，这些名字往往代表父母期望见到在儿女身上所培养之品格的特质。那负责管理被掳的青年人的太监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王并未强迫希伯来青年放弃他们的信仰而服从敬拜偶像，但他却希望逐渐达到这个目的。他给他们起含有拜偶像意义的名字，使他们天天接近拜偶像的习俗，并使他们处于具有诱惑性的邪教敬拜仪式的影响之下，希望借此引诱他们放弃其祖国的宗教而参加巴比伦人的崇拜。他们的经历一开始就遇到品格上决定的考验，王已派定他们必须用王的膳饮王的酒。王这样做是想表示自己宠爱他们，并且关怀他们的福利。但王的膳既有一部分已经祭过偶像，则王桌上的食物就算是献给偶像了，所以任何人若分用这膳，就必被视为是敬拜巴比伦的诸神了。对于耶和华的忠顺，绝不容许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参与这样的敬拜，甚至他们假装吃着膳喝着酒，也是否认他们信仰的表示。 他们若这样行，就无意自恋于邪教的正务中，并侮辱上帝律法的原则了。他们也不敢冒险，使自己灵智体三方面的发展受到奢华与放荡的削弱影响。他们都熟悉拿达与亚比户的往事，这两个人的不节制及其结果的记录都被保存在摩西五经的羊皮卷内，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必因饮酒受到有害的影响。但伊里和他的同伴曾受父母所训练而养成严格节制的习惯，他们曾受教导得悉上帝要他们为自己的才干负责，所以他们不可妨碍或削弱自己的能力。对于但伊里和他的同伴而言，这种教育乃是他们在巴比伦宫廷的腐败影响中保守自己的力量。在那奢华腐败的宫廷中，那包围他们的试探是相当强烈的，但他们却始终保持不受玷污。没有什么势力或影响能使他们转离他们幼年从研究上帝的圣言和作为中所学得的原则。但伊里如果愿意的话，他尽可在他的环境中找出一个似乎合理的托词，作为离弃严格节制之习惯的借口。他尽可以辩称，他既托赖巴比伦王的恩宠，又处于他的权下，除了吃王的膳、饮王的酒以外，就无其他的途径可寻。因为他若坚持上帝的教训，就必开罪于王，因而可能丧失他的地位和生命。他若不顾主的命令，就可保持王的恩宠，并可为自己获得发展才智的机会与得意的属世前途。可是但伊里并没有迟疑，在他看来，上帝的嘉许比地上最有权势之君王的恩宠更可贵，甚至比生命更可贵。他决意坚持自己的纯正，结果如何在所不计。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的三个同伴也支持他这项决定。这几位希伯来青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简忘自恃，而是出于坚定倚靠上帝的行动。他们并不是故意要做与众不同的人，但他们宁愿这样做而不愿羞辱上帝。如果他们这次屈从环境的压力而与错谬妥协，则他们的背离原则势必削弱他们的正义感和憎厌错谬的心理。第一步行错，就必引致其他的错行，直到他们与上天的联络断绝，他们就必被试探冲去。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而他所做的容他不玷污自己的请求也受到了重视。然而太监长迟疑不敢允准，他向但以理解释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于是但以理就请求那位特别负责管理希伯来青年的委办，准他们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他要求将这事做10天的试验，在这时期中，只要给这几个希伯来青年吃简单的食物，而他们的同伴则吃王的美味珍馐。委办虽然深恐自己答应这个要求可能招致王的不悦，可是他还是同意了。但伊里就知道他在这事上已经得胜了。在10天的试验结束时，所得的结果正与太监长所担忧的相反，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几个希伯来青年个人在面貌上显然优于他们的同伴。结果，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便蒙准许继续在整个受训期间采用简单的食物。这几位希伯来青年研究加勒底的文字言语达3年之久，在此时期中，他们坚定地效忠上帝，并经常倚靠他的能力。他们既有克己的习惯，又有热切的意志和殷勤坚贞的美德，并不是因骄傲或野心而被引进王的宫廷，与那些不认识也不敬畏上帝的人为伍。他们乃是被掳到异地，被无穷智慧之主安置在那里的。 他们虽然远离家庭的感化和神圣的团体，但他们却力求为那些遭受蹂躏之同胞的尊严以及他们所侍奉之主的荣耀而恪尽绝职。主嘉许地注视着希伯来青年的坚贞和克己，以及他们纯正的动机，他的福惠也追随着他们。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个应许实现了。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当但以理凭着毫不动摇的信心倚靠上帝时，就有预言之灵的能力降在他身上。当他在宫廷生活的职务中从人那里领受训示时，他也蒙上帝所教导而明白将来的奥秘，并用表号和象征将世界历史直到末时的种种大事为后来的世代记录下来。在青年受训期满接受试验时，希伯来青年和其他候选者一同被拷问，以便为国家服务。但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们敏慧的悟性、广博的知识、恰当而准确的言语，都证明他们智能的健全无损。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在巴比伦的宫廷中聚集着从各地来的代表，就是那些具有最高超的才能、最丰厚的天赋以及拥有世界所能给予之最广博教养的人。但是在这一切人当中，却没有一个堪与希伯来青年匹敌的。在体能和俊美上，在智力与文学造诣上，他们都是盖世无双的。轩昂的气宇，安详的步伐，俊美的容貌，灵敏的感觉，纯洁的气息，这一切都是良好习惯的凭证，是大自然褒扬凡顺从自然律之人的荣誉勋章。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获得巴比伦人的智慧上远比他们的同学成功，然而他们的学问并不是性质的，他们乃是由于在圣灵指导之下忠心使用自己的才能而获得知识。他们自行与一切智慧的根源联络，以认识上帝作为他们教育的基础。他们既凭着信心祈求智慧，他们也按照自己所祈祷的而生活。他们将自己置于上帝所能赐福的地位上，他们远避那些足以削弱自己能力的事物，并善用每一个机会，而在各样学问上成为有才智的人。他们恪遵那足以将智力赋予他们的生命的规律，他们追求知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借以尊荣上帝。他们认为要在各种虚伪的异教中做真宗教的代表，就必须具有清醒的理智和完全基督化的品格。有上帝亲自做他们的教师，他们经常祈祷，认真学习，与看不见之主保持联络，像以诺一样的与上帝同行。任何工作上的真正成功，绝不是机会、意外或命运的结果，它乃是上帝美意的施为，是信心和谨慎、德行和坚毅的报赏。优良智力的造诣和高尚道德的风度，并不是偶然的结果。机会为上帝所赐，而成功则端赖乎善用这些机会。当上帝在但以理和他同伴的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时，他们也在做成他们自己得救的功夫。神人合作之原则的成果就在此显明了。没有这种合作，就绝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没有神能，则人力必徒劳无功；没有人力，则神能多归于无效。我们若要承受上帝的恩典，就必须恪尽我们这方面的本分。他赐恩典在我们心里运行，乃是要我们立志行事，绝不是以之代替我们的奴隶。主怎样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合作，他也必怎样与一切奴隶遵行的旨意的人合作。 他必借着他所分赐的圣灵，兼顾每一真诚的意图和每一高尚的决定。凡行在顺从之道上的人，必遭遇许多障碍。强烈而狡猾的权势，或许把他们击缚于世俗的事上。但主足能使一切企图击败他所拣选之人的媒介归于无用。他们凭他的力量便可得胜每一试探，克服任何困难。上帝使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得与巴比伦的大人物接触，乃要他们在这拜偶像的国家中表彰他的圣德。他们何以会有资格居于如此伟大的责任与尊荣的地位上呢？那是他们整个人生发出光辉的，乃是他们在小事上的忠心。他们在最小的本分上尊荣了上帝，正如在更大的责任上一样。上帝昔日怎样呼召但以理在巴比伦为他做见证，他今日也照样呼召我们在世上为他做见证。他渴望我们在人生最小的事上，也像在最大的事上一样，向世人显示他国度的原则。许多人正在等候有某些伟大的工作交给他们，但同时他们却每天坐视各种向上帝表现忠心的机会。他们每天没有专心恪尽人生微小的本分。正当他们等待某些伟大工作必发挥假想中的天才，借以满足其野心奢望之时，他们的时日却消逝了。在真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必要的。在无所不能的主看来，每一项本分都是重要的。主精确地估计每一分服务的可能性，未用的才干正如已用的一样，都要估计在内。我们将来必要根据我们应当成就，却因没有使用自己的才能来荣耀上帝而未曾成就的事受审判。高尚的品格绝非由于性质，也不是出自上帝特别的眷爱或富裕，它乃是由于律己，使较低的本性顺服较高的本性，并献上自己而为上帝和人类服务的结果。上帝借着希伯来青年所表现的忠于节制原则的精神，而向今日的青年说话。今日世上需要一般像但以理那样为正义的缘故而敢作敢为的人，纯洁的心地、坚强的双手、无畏的勇气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邪恶与善良之间的战争是必须不惜不倦警备的。撒旦要使多种使人迷醉的方式在放纵食欲这件事上来试探每一个人。身体乃是发展心智与灵性以建立品格的最重要的媒介，因此众生之敌常指使他的各种试探来削弱并败坏人的体力。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就意味着整个人的屈从邪恶。人性的倾向若不受更高的能力所控制，就必造成败坏和死亡。必须使身体顺服本身更高的能力，情感必须受意志的约束，而意志本身则必须置于上帝的管制之下。那因神而成圣的尊贵的理解力，乃要负责支配人生。智力、体质和寿命都有赖于不变的定律。人借着顺从这些定律，就可以制胜自己，制胜自己的僻性，制胜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那预表福音的古代礼仪中，人不可将有残疾的祭物献在上帝的坛上。那代表基督的祭牲必须是毫无瑕疵的。圣经指出这一点，以说明上帝的儿女所应达成的，就是当作活祭，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几位希伯来的俊杰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然而他们却在巴比伦宫廷的蛊惑影响之下仍然坚立不移，因为他们是依靠着无穷的能力。一个信奉异教的国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良善和慈悲，以及基督的仁爱的例证。我们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获得一个实例，显明节操胜过试探，纯洁胜过腐败，静心与忠贞胜过无神论与偶像崇拜。今日的青年 也可具有但以理所有的精神。他们也可从同样的源头汲取力量，具有同样的自制力，甚至在同样不利的环境中，也在生活上表现同样的美德。他们虽被各种放纵自我的试探所包围，尤其是大城市中，那里各种满足情欲的方式都显得安逸而迷人。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所有尊荣上帝的意志仍可保持坚定不移。他们可以借着坚强的决心和不倦的警戒，抵挡那攻击心灵的每一试探。但唯有那立志因意志为义而行义的人，才能获得胜利。这些高贵的希伯来人的毕生事业该是何等的事业啊！当他们告别儿时家庭之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梦想到他们会有怎样崇高的命运。他们忠诚而坚毅地顺服上帝的引导，以致上帝能借着他们成全他的旨意。上帝期望呢，借着这些人所显示出的同一伟大真理，也借着今日的青年和儿童显扬出来。但以理和他同伴的人生乃是实例，说明那并未凡自愿归顺他，并以全心追求达成他旨意的人，实行何等的大事。